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乌克兰水坝被炸毁，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无水进行冷却。
参议院小组通过法案，取消中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专家警告，美国东北部烟尘笼罩可能将持续到周末。
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激增到21.6万人，创一年半来最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无异议地通过了一项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法案，这是继众议院今年3月通过类似的立法之后，参议院采取的最新行动。这项两党立法确立了美国反对在未来的条约和国际组织中给予中共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政策，并指示国务卿在改变机制的条约或组织中把中共的地位改变为发达国家。法案的支持者说，发展中国家地位可以允许共产中国在某些组织或条约中享有特权，这是不公平的。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说，他很自豪看到两党的立法结束了这一不公平优势，并在委员会获得通过。民主党参议员范霍伦也说，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利用这一称号在多边协议谈判中获得不公平优势。我很高兴外交关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我们的法案，以确保中共在未来不能在国际协议中使用发展中国家这一标签。
据前总统川普周四说，他已经从自己的法律团队那里得知，他被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起诉。川普周四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他被传唤于下周二下午3点到迈阿密的联邦法院出庭。川普写道，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一位前美国总统身上。我获得的选票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在任总统都多得多，而且在2024年总统选举的民意调查中，我目前领先所有的候选人，包括民主党候选人和共和党人。他补充说，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来说，这确实是黑暗的一天，我们是一个严重并迅速衰落的国家。川普还用他标志性的大写字母写道，我是一个无辜的人。本周一，川普的律师曾经在司法部和包括史密斯在内的司法部官员会面，而起诉的决定发布后，川普也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历史上被以重罪起诉的前总统。
据《华尔街日报》周四引述熟悉机密情报的美国官员报道说，中共和古巴已达成秘密协议，将在距离美国佛州约160公里的古巴岛上设立一个电子窃听设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种情报搜集设施能让北京搜集美国东南部的电子通信，并监视美国的船舶交通。《华尔街日报》说，这些美国官员表示，中共和古巴两国原则上已经达成协议，中共同意支付几十亿美元给古巴，来让古巴允许中共建立窃听站。而这项协议已经对美国后院构成新的威胁，在拜登政府内部引发不安。但这些美国官员拒绝进一步提供关于窃听站的可能位置，或者是工程是否已经开始等细节。针对这个消息，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无法针对这份个别的报告发言，但我们都很明白，也说过很多次，中共会致力于在全球投资包含有军事目的的基础建设，包括在西半球。
据乌克兰水利发电公司8号说，乌克兰南部卡霍夫卡水坝溃堤后，目前水坝形成的水库已经无法再供应水源来冷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反应炉。乌克兰的卡霍夫卡水坝位于第聂伯河上，上游约150公里处就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目前遭到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这座核电站是由卡霍夫卡水坝形成的水库来供应冷却水。乌克兰水利发电公司负责人希罗塔昨天在乌克兰电视台上说，水库的水位现在已经低于作为临界点的12.7米，这代表水库无法再供应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冷却池。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预计下周将造访核电站。 目前核电站里有一支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团队。格罗西稍早也说，如果水位低于 12.7 米将无法再抽水，但目前核电站的冷却池和其他地方的水还够用一段时间。
尽管疫情的影响已经逐渐消失，但目前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加上地缘政治紧张对商业前景构成压力，已经明显影响外企投资的意愿。中国德国商会最新的调查显示，近一半在中国布局的德国企业未来两年没有进一步投资的计划。路透社报道，中国德国商会近日发布今年五月针对288家在中国布局的德国企业进行调查，大约 55% 的德国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进一步投资，远低于2020年、2021年的 70% 多。换句话说，约有 45% 的企业在未来两年没有进一步投资的计划。报道指出，让德国企业却步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对市场前景和期望构成压力。德国工商总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燕斯说，地缘政治对当地的企业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将会促使这些企业把在地化和多元化战略列为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
周四，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阿拉巴马州的国会选区重划地图，理由是这可能违反了投票权法，并要求阿拉巴马州增加一个非裔人口占多数的选区。最高法院周四以5-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共和党人绘制的阿拉巴马州新国会地图。这一结果出人意料，因为两名保守派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布雷特·卡瓦诺站在了3名自由派大法官的一方进行投票。这一裁决意味着阿拉巴马州包含7个国会选区的新地图将重新绘制，这将为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赢得一定优势。此案也因此引发了全国性关注，而这一核心的问题在于，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1965年投票权法第二条提出了挑战。这条法律禁止基于种族的歧视性投票规则。下级法院此前裁定，阿拉巴马州的新国会地图可能因违反了投票权法而失效，并下令再划定另一个非裔选民占多数的选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专家警告，美国东北部烟尘笼罩可能将持续到周末，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Meta 公司 CEO 马克·扎克伯格在周四召开的全体员工大会上解释了他在人工智能、元宇宙和重启公司文化方面的计划。首席产品官克里斯·考克斯则阐述了 Meta 对 Reels 的改进计划，这是 Instagram 的一个短视频产品。Meta 高管还谈到了 Project 92，这是一款传言已久的社交媒体应用。据悉，它的功能将和推特类似。 Meta 高管说，这款应用将跟 Mastodon 和 Blue Sky 等其他应用兼容。扎克伯格详细阐述了 AI 助手计划，希望把它应用于 Meta 旗下的所有应用，包括 WhatsApp、Messenger 和 Instagram。 他说， Meta 将会努力开发 AI 模型，在用户数量上超过竞争对手，并最终融入元宇宙计划。他设想的 AI 助手可以帮助人们制作内容。他还透露，公司可能会把 AI 助手引入到未来版本的智能眼镜中。
谷歌公司说，一个延宕已久的向新闻出版商付费使用他们内容的产品将在今年夏天在美国推出。谷歌即将推出这款名为 Google News Showcase 的产品之际，世界各国已经纷纷通过或正在考虑立法，以帮助出版商从包括谷歌和脸书母公司 Meta 在内等科技公司获得使用他们内容的报酬。Showcase 于2020年宣布，此后在20多个国家推出，但由于跟一些出版商的谈判陷入僵局，还没有在美国上线。谷歌公司说， Showcase 将提供150多家美国新闻出版机构的内容，包括明尼苏达州的 Duluth News Tribune 和佛罗里达州的 Orlando Weekly 等地方性媒体， 以及美联社、彭博社、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等大型新闻媒体。
苹果公司公布2023年 Apple 设计大奖的12款获奖 App 和游戏，表扬优异的创新、独创性和技术成就。得奖的开发者有七名来自美国，是上榜最多的地区。今年苹果设计大奖多元包容类的获奖者支持来自多元背景、能力水平和语言的族群。得奖 App 为 Universe Website Builder， 让人们可以在线上创造店面、艺术家首页、社交团体页面和个人网站，并同时运行动态字集和旁白功能。多元包容类获奖游戏为 Stitch， 为用户带来平静和冥想的刺绣艺术。趣味体验类的获奖 App 是多邻国，针对濒危语言、原住民语和虚构语言推出新的课程，持续扩展语言学习途径。获奖游戏 Afterplace 结合复古像素冒险和现代元素，专为移动设备设计，能够通过滑动和点击来操控，而不是虚拟按钮。互动交流类的获奖 App 为 Flighty， 为用户提供详尽的飞行地图、机场导航和延误预测等信息。获奖游戏为解谜游戏《轨道连接》。社会影响类的得奖 App 为 Headspace， 把正念冥想介绍给大众，用户可以从众多声音中挑选，从长时间的指导课程到五分钟的短暂休息都有。得奖游戏为 Endling。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连日来，从加拿大飘散到美国北部多州的森林大火雾霾，扰乱了美加多个地区几百万人的日常生活。这些烟尘不仅遮住了天际线，也把天空染成罕见的橙色。专家预计，这些悬浮威力和霾害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请听报道。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布莱恩·拉姆奇周四向美联社表示，目前推动加拿大美国大烟雾的是缅因州和新斯科舍省上空的低压系统，该天气系统至少在未来几天内都会一直存在。拉姆奇说，空气条件可能会保持在不健康状态，至少在风向改变或火灾被扑灭之前。由于大火正在肆虐，这可能会持续数周，但是这将取决于风向的转变与否。预测显示，目前风向在继续将烟雾推向南方。美国东部官员正警告居民要留在室内，应限制或避免周四的户外活动，并在周四连续第三天延长了一些地方的红色代码空气质量警报。在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包泽已命令学校取消周四的户外课程活动、体育活动或野外旅行。纽约州州长霍楚已经宣布，纽约通过州设施提供了100万个 N95 口罩，包括纽约市的40万个。他敦促居民留在原地。霍楚也提醒民众，现在不需要出门，你也不需要用婴儿车推着孩子，现在都不是做这些事情的安全时间。而在费城郊区，官员们则设立了一个紧急避难所，供有需要的人躲避雾霾。尽管霾害问题严重，但官员们周三提到，到目前为止，纽约市911电话没有因为呼吸系统和心脏骤停等问题而攀升。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据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快将在下周访问北京。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说，布林肯的访华之行将会是徒劳无功的访问。请听报道。
根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周四的报道，正在沙特阿拉伯出席多场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访问中东的行程结束之后前往北京。早在今年二月份，布林肯就要访问中国，但由于在美国本土上空发现了一颗中国的间谍气球，因此推迟了他的访问行程。对于布林肯在本周二访问了沙特之后马上要前往北京访问，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布林肯的访华之行将会是一种徒劳无功的访问。美国基本上还是主观天真地认为，妥协让步就可以使美中之间不要由冲突走向对抗。其实中共根本就不领情。 宋国成表示，可以从两方面来判断。他说，
我的第一个看法就是美国对中共试出让步的一个动作，譬如说香格里拉，人家国防部长也不跟你国防部长见面，乃至亚太的驻青康达去大陆前后，中共派出战机对美机的危险逼近，甚至在台湾海峡也对美加的联合军舰进行一种海上的拦截，所以中共这种完全不顾国际法的海盗行为挑衅的作为，那么你还认为美中之间的冲突不会演变成对抗吗？当别人已经摆好了所有对你的对抗的架势，也就做好了所有的作战的准备，你这个时候还希望能够有一个和平的曙光，这个就叫做天真，讲得严重的话就叫做无知。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国力确实有可能在示威当中，比如说像布林肯你去了沙特阿拉伯，从他出席的会议的性质乃至对于沙特阿拉伯的特别是外交上的说服的能力，像钓鱼过去都是下降的，就是天真无知的一对中国的一种幻想，你要跟人家合作人家不想跟你合作，你在军事上希望人家跟你透明，人家不要跟你透明。
从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反对北约东进在东京设立办事处的提案，宋国成表示，这也就可以看出西方民主阵营对于美国的领导虽然不至于唱反调，但仍存在着一些杂音。美国官员现在一方面络绎不绝地访问中国，另一方面又络绎不绝地去访问其他一些国家，其实就是想降低跟中共的冲突，化解目前存在的一些矛盾。一方面他又感觉到对一些国家的影响力好像有点松弛，所以他要补强这一轨道的外交关系。宋国成直言，美国所以疲于奔命，其实一切都来自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错误迷思，那就是
认为像俄罗斯和中共这样的独裁的国家有任何通过谈判对话来化解冲突甚至是避免战争的这种就是所谓的绥靖主义的思想。我觉得布林肯和沙利文外交和国安这个脉络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执行这样的一个外交战略，对别的国家也许有效，但是唯独对中共这种沟通对话的外交战略是完全无效。对中共来讲，他的和平是他自己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之下要断尾求生或者是想绝处逢生所提出来的一种求生之道或者是脱困之道。所以总结到最后，就是美国到今天为止依然还是没有真正认清中共的本质，没有办法从中共的本质当中里面去做出符合美国和全世界利益的正确的外交政策，这样的一个后果可能是相当严重的。美国极有可能去重蹈被中共第二次欺骗乃至于是第三次欺骗这样的一个后果。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根据劳工部周四发布的报告，在截止到6月3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比前一周向上修正后的数字增加了 2.8 万人，经季节性调整后为 26.1 万人，远远高于道琼斯公司所估计的 23.5 万人，达到2021年10月30号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劳动力市场正在走软。请听报道。
周四，劳工部发布的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大幅上升，为 26.1 万人，达到20多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可能表明在美联储一年多的连续加息之后，劳动力市场正在走软。抹平周与周之间的波动后的四周移动平均值也相应增加了7500人，达到23万7250人，是4月29号以来的最高值。美国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是衡量招聘情况的指标，该数据落后一周，因为其衡量的是已申领失业救济金数周的人数。在截至5月27号的一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下降了 3.7 万人，为 175.7 万人。而截至5月20号，共有 163.5 万人领取失业救济金，高于一年前的 128.3 万人，增幅为 27.4%。尽管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激增，但申请人数仍保持在与紧俏的劳动力市场相一致的水平。劳工部上周报告说，五月份增加了33.9万个工作岗位，而失业率尽管从四月份的 3.4% 升至七个月来的高点 3.7%， 但按历史标准来看仍处于低位。统计显示，五月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由服务行业推动的，包括休闲和酒店业。在过去两年努力寻找工人之后，该行业的招聘需求仍然较大， 医疗保健和教育等行业也受疫情影响。在疫情大流行期间，这些行业的退休人数迅速增加，因此也仍有较多的就业需求。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苏纳克和拜登在白宫会晤，双方发表大西洋宣言。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似乎发起反攻，拜登将和北约秘书长会谈。
苏纳克和拜登在白宫会晤，双方发表大西洋宣言。
防止中共侵台，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台湾保护与国家韧性法。
美国呼吁中共和俄罗斯就核军控问题进行谈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6月6号被炸毁，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指责对方造成了破坏。8号，乌克兰似乎发动了期待已久的反攻，试图夺回俄罗斯在一年多前战争最初几周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土地。基辅政府没有公布战场动向，但乌军在南部扎波罗热地区用坦克和装甲车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俄罗斯表示，他挫败了乌克兰的初步进攻，维持了所占领土的现状。几个月来，乌克兰官员一直在谈论反攻，他们动员了西方训练的部队，并从美国和欧洲盟友那里获得了新武器。俄罗斯报告说，乌克兰最近几天袭击了莫斯科军队控制的东部和南部的前线，战况十分激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办公室昨天说，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谈到了非洲领导人代表团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帮助解决冲突。在下个月的北约峰会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将在下周一主持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的会谈，支持乌克兰将是首要议程。
原定于下周一开始的由美国斡旋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新的和平谈判的时间现在难以确定，但美国政府表示，坚信两国之间的直接对话是任何稳定的和平协议的关键。亚美尼亚外交部发言人巴达良周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应阿塞拜疆方面的要求，原定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的下一轮讨论被推迟，公众将被及时告知新的会议时间安排。巴达良此前曾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定于6月12号举行的外长级会谈，目的在于稳定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并达成和平条约。两国在纳卡地区的冲突延续了几十年，这个地区位于阿塞拜疆境内，但主要居住着亚美尼亚人。专家预测，无论这些谈判什么时候开始，都会十分艰难，并说两国之间达成持久和平的协议存在很多障碍。
在美中两国有望恢复高层对话之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最近提出，在无预设条件的前提下，与中共和俄罗斯就核军控问题进行谈判。俄罗斯说，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中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沙利文的呼吁做出公开回应。此外，中共也一直拒绝加入美中俄三边谈判，导致冷战以来的国际核秩序被认为正面临着几十年来的空前的挑战。沙利文在军备控制协会发表演讲时说，到2035年，中国有望拥有多达1500枚核弹头，这是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核武器集结之一。控制武器协会的执行主任金博尔说，如果中国继续拒绝进行有诚意的核军控谈判，他们将受到世界其他国家多数非核武器国家对他的指责。沙利文在对北京拒绝参加军备控制谈判表示关切的同时，也说美国仍抱有希望，认为这种谈判仍在可能的范围内。 华盛顿准备在无预设条件的情况下分别与莫斯科和北京进行谈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布林肯在结束沙特的行程后，8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通过与地区国家关系正常化，让以色列更能融入中东。米勒说，布林肯还谈到维持今年稍早在埃及、约旦等地举行区域会谈时所做承诺的必要性，避免采取破坏以巴两国方案前景的举措。米勒所说的今年稍早在约旦和埃及举行的会谈，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美国官员都有参加。布林肯本周向美国主要的亲以色列团体发表谈话时指出，他将努力促成沙特阿拉伯承认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也是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目标。沙特外长费瑟8号和布林肯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说，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符合地区利益，带来的显著利益能够加惠各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说，击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战斗尚未结束。布林肯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召开的由80名成员组成的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部长级会议开始时说，我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上打败了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消灭了他们的领导人，并阻止了大规模袭击。布林肯宣布承诺提供6亿美元，以帮助伊拉克和叙利亚解决武装分子利用这些地区招募战斗人员，包括为社会服务提供资金和确保追究犯罪责任。布林肯还讨论了从中东地区遣返相关人员的问题。他还说，平民特别是儿童需要回到他们的祖国，这给他们带来希望和机会。布林肯还讨论了伊斯兰国分支机构的威胁，包括非洲萨赫勒地区和阿富汗的分支机构。他说，有必要跟上不断变化的威胁，并保持警惕，确保阿富汗不会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
因参与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而被捕的青少年，如今成为中共政府政治控制实验的最新对象，目标是去激化。这个目标和北京从1989年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者，到对维吾尔穆斯林进行强迫拘留和再教育的努力息息相关。华盛顿邮报8号调查报道指出，去激化计划包括亲中共宣传演讲和心理咨询，使囚犯承认自己观点极端，还伴随监控和惩罚系统，包括在青少年感化院所里被单独监禁。截止到4月30号，香港惩教署表示，共有871名青少年囚犯参加了这项计划，其中约七成因反送中而被起诉，一些人年仅14岁。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名誉教授林培瑞指出，香港这套策略直接借鉴了共产党在其他地方的做法。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川普政府2020年8月以涉及依据国安法胁迫、逮捕、拘禁和囚禁民众为由，对11名港府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包括时任保安局长的李家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苏纳克和拜登在白宫会晤，双方发表大西洋宣言，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中国五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降幅快于预期，创下七年来的最大跌幅。这表明经济需求疲软，企业环境恶化，使脆弱的经济复苏再次蒙上阴影。据国家统计局6月9号公布的数据，中国五月份的 PPI 指数同比下降了 4.6%，创下自2016年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这是中国 PPI 连续第八个月下降，降幅也超过了经济学家的预期。此前接受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会下降 4.3%。 中共当局的数据还显示，中国五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0.2%， 经济学家原本预计会上升 0.3%。 包括美联储在内，全球央行一年多来一直努力试图降低物价。就在本周，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又再次出乎意料的加息，提高了政策利率。数据发布后，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 0.06% 到 7.1154， 沪深300指数一度下挫 0.2%。 8号，中国六大国有银行同步下调存款利率，分析指出，这能改善银行本身的负债成本，也可能促使民众减少储蓄，刺激消费。
通货膨胀数据和下周美联储政策会议之前，投资人保持观望态度。在科技股反弹带动下，周四美国股市收高，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68点，标普500指数则创下今年最高。基准指数比10月12号的收盘低点上涨了20%，已经符合新牛市的开始。综合媒体报道，美联储将在13号和14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美国劳工部定于13号发布通胀数据。市场预计，美国央行把利率维持在当前5%到5.25%区间的可能性为73%，然而认为7月份升息的可能性为50%。
投资理财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警告，史上最大的房地产崩盘将要到来。综合媒体报道，罗伯特·清崎周四在推特发文，呼吁人们重新考虑对房地产市场稳定性的看法，并认为2023年的房地产泡沫恐怕引发一场比2008年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更大更严重的金融危机。不仅如此，罗伯特·清崎还提到商业地产不断变化的情况，尤其是大城市的办公楼，它们的价值大幅下跌。罗伯特·清崎以旧金山为例，说旧金山曾经在2019年炙手可热的办公楼，在2023年同样的建筑物已经失去了 70% 的价值。最后，罗伯特·清崎再次建议投资人买进黄金、白银和比特币。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英国首相苏纳克和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行会谈后，双方发表一份大西洋宣言，目的在于全面提升科技和经济伙伴关系，强化美英在新兴科技、供应链、关键矿物等领域的合作，以应对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经济变革。请听报道。
周四，英国首相苏纳克首次做客白宫，与拜登总统举行一场双边会谈。双方在会后发布了一份大西洋宣言。据英国首相府指出，大西洋宣言既是行动计划，也标志前所未见的双边伙伴关系，包括对经济关系采取不同以往的签订贸易协定等常见策略，以确保英美双方能迅速和灵活地共同应对经贸和科技领域持续演变的新挑战。英国首相府指出，以大西洋宣言为基础，英美双方将立刻采取一连串行动，包括就签署关键矿物协议展开协商。根据宣言和首相府的说明，英美将合作减少关键科技供应链的脆弱点，并在民用核能领域开启新的合作，以利于在发展洁净能源的同时，将俄罗斯排除于全球民用核能市场之外。当天，拜登称赞了双方之间的互动，说，你知道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70多年前曾在这里会面，他们断言英国和美国之间伙伴关系的力量就是自由世界的力量，我至今仍然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而苏纳克则提到，当英国和美国团结一致，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好、繁荣，英美同盟对世界不可或缺。他也指出，当前中共、俄罗斯等国家有意操弄、利用开放社会并窃取智慧财产权，将科技用于威权目的，并将能源等关键资源据为己有时，英美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深厚合作关系应该进一步扩展至经济安全事务。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周四无异议通过《台湾保护与国家韧性法》，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一个抗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策略，为中共可能入侵台湾的行动制定应对方案。请听报道。
参院外委会在工作会议中 原本排定了两个涉及台湾的法案，一个是编号 S1074， 由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民主党籍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在3月30号提出的《台湾保护与国家韧性法》，另一个是编号 S1457， 由外委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及外委会共和党籍首席议员吉姆·里士在5月4号提出的《台湾税收协定法》。在法案的讨论与表决过程中，《台湾保护与国家韧性法》在加入其他议员提出的附加条文后，以包裹形式与其他法案一并经由委员会口头表决无异议通过。旨在授权美国与台湾商签税收协定的《台湾税收协定法》，则是因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在会前就向委员会希望保留此案的情况下，排定到下次工作会议再提出讨论。梅南德斯说，拜登政府上周才结束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台湾税收协定的立法是对那些努力的必要补充。台湾税收协定法将授权拜登行政当局与台湾谈判并达成税收协定。在台湾保护与国家韧性法通过委员会的表决后，参议员卢比奥也在一个声明中说，坚定支持台湾，一个美国的珍贵盟友，符合我们的国家及地区安全利益。国会必须持续紧密监视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民主盟友的敌对行动，并在我们阻止任何对台湾进犯的策略中保持坚定。台湾保护与国家韧性法要求美国国防部、商务部、国务院及其他联邦机构在法案生效180天内向国会提出报告。关于美国准备及应对中国共产党攻击台湾时的非火力选项，包括制裁中共和以先发制人手段应对北京报复措施的机会，超党派的台湾保护与国家韧性法在参议院以外，众议院也由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及民主党众议员布拉德·施奈德提出相应法案，不过尚未经过众议院外委会的讨论。这两个涉台法案将在通过委员会表决后送交参议院表决，在参众两院通过文本一致的版本后送交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